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观察思考19世纪20年代法国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的辩论中，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法国向何处去？建设民主制度是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野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三，民主的曙光。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是不是查理十世的顽名不化引起法国新的动荡，反而加快了波旁王朝的彻底灭亡呢？
是这样的。英国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希登托普有这么一段话，他总结法国19世纪20年代的社会状况，他说大辩论，他这是指的自由派与极端保守派为法国前途做的辩论。大辩论使自由派必须证明极端保皇派的主张不仅道德上有违正义，实践上也不可能成功。即使极端保皇派一时可以操纵政治权力，法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趋势将使这一重建贵族制的规划仅仅具有文物的价值。议会的法令哪怕有军队和教会撑腰，也不能把19世纪法国的种种特征，比如财产分散、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尽数取消。所以构成极端保皇派主体的乡村贵族和曾经的流亡分子，在自由派看来无异于一群梦游者，抱着庄园制和等级制的梦想不放。但那样的一个法国业已不存在。他这一段话呢，把法国面临的政治选择的必然性说透了。但是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他却不明大事，逆潮流而动。这里有个插曲，我们看出历史的演变会何等的错位。路易十八去世后呢，夏多布良立即写了一本小册子，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题目呢用的是老王宴驾，新王继位的套话。在这本小册子里呢，他提出新王继位要去兰斯大教堂加冕，因为历代君主在兰斯大教堂加冕涂圣油，表明有天主教信仰的王权的正统。夏多布良自己就说，是我的文字促成了这件事儿，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仪式还有丝毫信仰，而是因为合法王权什么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须用一切的手段来支持他。我们知道夏多布良他政治上呢是个正统的保皇党，思想上却是个自由派，他是希望新王朝能以君主立宪的形式给法国带来自由。谁知查理十世以法国王室传统形式，他去兰斯加了冕，心里呢却真以为自己可以是路易十四在世，能重新收拾绝对王权的旧山河。夏多布良呢大失所望，他说，我们本来可以以自由和宗教来重新开始君主制的统治，可惜大家不喜欢自由。他甚至用拿破仑加冕来做比较，认为拿破仑的遗产仍然控制着一切。他说，他出现在事件的背景上和思想深处，我们所处的堕落时代的纸业一碰到他那雄鹰的眼光便都卷缩起来了。拿破仑的遗产实际上就是法国革命的遗产。
看起来夏多布里昂的观点和那些自由派是很接近的。
确实是这样，像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这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出版自由大声疾呼，一个预计民主的到来。这就是说，历史会召唤那些才智之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同一个真理。和夏多布里昂相比呢，托克维尔他更是站在两派之间。虽然他的家庭和夏多布里昂是同一个背景，他的思想却受自由派，也就是所谓空论派那些人的启发和教诲，所以他的视角独特。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自由派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一个就是斯泰尔夫人所论的平等的进步，和基佐所论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民主化。正在他的思想开始出现曙光之时，法国大动荡起来。1830年，我们说过的这位迂尔自用的查理十世，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的懿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呢，立即就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3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这就是所谓光荣三日。现在呢，巴士底广场上的自由柱就是为了纪念这场革命而立。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的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当时是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他说，即便到最后，我对查理十世还有残余的感情。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当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陪伴被推举出来当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到达罗亚尔宫时，两人呢有这么一段对话。拉法耶特说，说您知道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将美国的宪政制度视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奥尔良公爵说，我跟您想的一样，在美国度过了2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国的状况下，在目前的民意下，您是否认为接受这样一种宪政制度对我们是合适的吗？拉法耶特马上就回答他说，不不，今天的法国人民所必须的乃是一种深得人心的且处于共和制度中彻底的共和制度的王权。奥尔良公爵说，这正是我所想。
这段对话似乎决定了法国一段时间内的政治选择。
对的，奥尔良公爵他作为波旁的右支，他本来没有权利来继承大统，因为查理十世退位的条件是由奥尔良公爵来摄政，但是王冠要戴在他的孙子波尔多公爵的头上，也就是可能的亨利五世。但是狡猾的奥尔良公爵却巧妙地篡了位，所以呢，夏多布里昂就骂他，说他是欺负了孤儿寡母。上了位的奥尔良公爵他曾经召见过夏多布里昂，他当面要求奥尔良公爵以摄政之名扶持未来的亨利五世。但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呢，夏多布里昂就观察到奥尔良公爵他是扭扭捏捏，浑身上下不自在，他一下子明白了，是这位摄政王他自己想当国王。我们回到前面拉法耶特与奥尔良公爵的对话， 那个时候法国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的眼光已经转向了美国。托克维尔就在这个动荡的时刻下定决心辞去法院的职务，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名去美国。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12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15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和他的好友伯孟登上了驶往北美的船，他的出发将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一部旷世杰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次把美国民主制度当作研究对象，并且向全世界宣告，身份平等是世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下一次呢，我来给听友们介绍这部书。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2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三《民主的曙光》。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